上堂课我们讲的是这个 building control， 然后 building control 里面，这是要讲的这个内容。那么 building control 里面，我们上堂课说过，一般来说控制系统有，这个是末端的一些控制，还有是这个的控制，这是一个这个 AHU 的控制。一般来说，我们出图纸的话，要出这个三张图，一个是这个图，就是如果你要是 define 一个控制系统的话，一个是这个图，这张图，另外还有两张是什么图？大家还记得不？上堂课我们说过，还有一个是 architect， 就是这个结构上到底应该是怎么实现它，以及这个里面每个控制元件的控制逻辑。所以我们今上堂课讲了这个水系统应该怎么样画这样的一个图，对吧？就是什么东西控制什么。另外还有风系统以及末端系统。那么今天我讲一下这个控制里面的，第一个是 architecture 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整个的构架是怎么样的，包括怎么样把控制元件一层一层通过通信系统这个组件组起来。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就是这个每个控制器里面的控制逻辑到底是怎么写的，以及怎么读。因为我们回头要做节能改造，或者是做这个运行策略优化的时候，真正你改变的都是这里面的这个运行参数，就是最底层的这个控制逻辑上的。比如说送风温度，这个冷冻水的供水温度都是在这里头改，所以这个逻辑呢要能够看得懂。我们今天先从这里开始讲，这个 DTC control 的这个逻辑部分到底是怎么做的？大概的这个构成是这三部分，应该以前你们也学过，就是有这个 sensor、controller 和 control device 在这个逻辑上，对吧？这个 sensor 是去这个测量这个数据，然后这个 controller 是这个 process 这个 data， 然后这个 control device 是去这个 cause control action。我们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冷盘管 cooling coil 最简单的 cooling coil 这三部分，大家觉得应该是怎么实现的？这个 measuring data 是拿什么来 measuring data？ 就是它测的是什么东西？那么我 cooling coil 我们最关心的是进出水温度还是什么？就是这是 cooling coil 啊。这有供回水，对吧？这有三通阀，我画的不是很好，不过是这个样子的。这是 cooling coil， 这是我们 cooling coil 一般控制什么东西？比如说，等一下啊，把它放到后头去。比如说这里有。本质上是一样，这是 heating coil。那我们一般控制对象控制是什么东西？我们控制肯定是关心它的送风温度，对吧？这个流量到底是多少？其实我们并不关心。就流量是多少，甚至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这个温度，就像这个 diagram 里头一样。这是送风温度过来，是在这地方测送风温度，对吧？送风温度，然后反馈回去就控制这个阀门的开度，但是阀门到底具体是开度多少，流量是多少，我们并不关心，甚至我们也不关心这两个水温。这两个水温在控制 cooling coil 的时候跟它毫无关系，因为这两个水温是冷冻水的供水温度，是从这个去了 cooling fan 出来，都是多少度就多少度，对吧？对于 cooling coil 自己的反馈回路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作为这个 cooling coil 这个 control action 是什么？就是这个阀门的开度，对吧？所以本质上是从这一点进来，最终输出的是这一点，对吧？这个叫什么？就是我怎么样知道通过这个温度来知道这个阀门的开度？这个东西叫什么？这是传感器，这地方是传感器，对吧？这是 sensor， 这是传感器。传感器，转换什么？这个温度，比如说这个温度， 怎么样变成这个阀门的开度的？这个阀门开度，比如说零到一百啊。就是阀门开度是零到一百，对吧？然后这个温度，比如说给出来的，咱们就说是20到40度好了。啊，对不起，再低一点，0到40度。比如说这是这个温度，你坐下，就是从这里到这里是怎么实现的？这地方还少一个什么东西？对，这是控制器，对吧？对，你坐下。那控制器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样把这个算出这个？对，你接着说。那这里还需要一个什么东西？还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输入给它？
需要一个设定。
对，非常好。对，这地方还需要一个 T set point， 对吧？那个坐下，可能你们这块儿几个以前学的还给老师了。那个，这是一个 basic control loop， 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是 sensor， 比如说这是 heating coil， 啊，这个风是这样吹过来的。那么这个是 sensor 去测量它的这个送风温度，送风温度反馈给这个 controller 输出这个信号，给出这个 control device， 然后去控制它这个水阀。这个一般来说，这个 heating coil 是这个 normal open， 啊，有时候 cooling coil 是 normal close。这个是就 DDC 的这个逻辑部分。一般我们认为这一段从这里到这里是 DDC 啊，你刚才也说过，这段到这里，这部分这个不属于 DDC， 这部分也不属于 DDC。DDC 是这个叫这个 Digital Direct Control。为什么呢？因为 sensor 这边出来的信号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这个温度是0到40度，这个对应的这个信号值是多少？有没有人知道？就是给出来的是，这边是直接通讯告诉他是0到40度，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给这个 controller？一般是这个，要么电压，要么电流，对吧？就是电压0到5伏最简单。就是0伏的时候就是温度是零，然后5伏的时候是40度，作为一个线性关系。那么这地方来这个读它，一样的这个地方这个执行机构这个地方也是，你想这个东西如果能够执行的话，一般来说这里都需要一个什么样？就是需要输入给它一个什么东西？你给它数字信号，它读得懂吗？因为这个执行机构都很笨的，对吧？执行机构就是一个阀门加上线圈，那你给它的是什么信号？对，肯定也是一个模拟信号，对吧？所以这地方，这个虽然是这里写的是这地方是0到100，就是开度啊，这地方给出来的。但实际上这个信号要么是电压，要么是电流，对吧？不然这个执行机构它这个读不懂。所以我们关心的是很大程度是这里头经常会有问题，还有是从这里到这里的转换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失误。好，这个 sensor 读的大概有这么几种，一个是比如说温度、压力、相对湿度，还有 airflow 以及这个这个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这个是 sensor。那么 controller 里面这个逻辑部分，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这部分是变化比较多的。那么 control device 这里面，比如说这个是 valve， 对吧？这个是 valve 这个 operator。如果你想去控制一个，比如说风机的话，我怎么去控制这个风机？就这地方，如果输出信号是让风机去开或者是关，大家觉得风机应该接受什么样信号？就是这个是，这个地方给出来是0到1，对吧？这个要么是零，要么是一。对于风机来说，如果是个定频的风机，要么是开，要么是关。那么对于开和关，给风机的话，一般我们是通过什么来控制？对，继电器非常好，就是 relay， 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是这个 electric relay。如果是大部分开和关，就用这个 relay 来控制。 那么这个 damper operator 跟这 valve operator 是类似的东西。这个 variable speed device 一般它是可以直接接这个数字信号的，这部分倒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其他的部分，对于一个风机或者水泵，它们都是很笨的，对吧？这风机和水泵它不可能有这个通讯，说能够我来读懂这个复杂的这个控制信号，那肯定是用 relay 来控制。这里面，我看看，这个 controller 里面，你们大部分可能学过 PID， 你们学过是吧？这个事情是越来越复杂，从这个 two position 到 floating， 到 P 到 PI 到 PID， 这个是 fully DDC， 这个就是逻辑部分甚至是 DDC， 比这个 PID 再复杂一点。我们一个个讲，这个最简单的是这个 two position control。就是所谓的这个两点控制。这个玉聪，你告诉我大概是这是什么意思 ？Two position control。这个最常见的 application 就是我们控制风机盘管，对吧？我们室内比如说空气盘管，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空调器，这就属于 two position control。就是如果温度超过这个温度，那么它就会跳起来；如果低于这个温度，它就关上，对吧？一般来说，你看。做 heating 的话 ，heating on 和这个 heating off 作为这样一个 sensor。那我们其实，这个最早的我们暖冬空调最早的控制器，也就是 two position control， 是用来控制那个这个壁炉的，加的这个壁炉这个填煤，就是用这个 two position control 啊来实现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这部分是写在这个 controller 逻辑里头的啊，我提供一下。就是这，无论你用写哪种逻辑，这些都在 controller 里头，不在跟这个 sensor 和这个执行机构都没有关系。那么还有一类叫 floating control， 这个应该你们也学过，还记得吧？什么是 floating control？ 叫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浮动控制。就这个是 two position， 开和关，这部分稍微复杂一点。看啊，这图是在这儿。比如说，这是一个例子，这是控制这个水的这个液面高度的。那么这个是这个压力，从1.4到1.6之间，这个中间是 dead band， 这什么都不做。这控制系统什么都不做，但是如果这个水液面过高，比如说超过1.6了，那么这个是开，就刚才就是开，但是没有提到开度是多少，这个是开，但是朝一个方向把这阀门不停的开大开大开大开大开大，一直开到这个头，是这个所谓的 floating control 跟那个 on and off 这个唯一区别就是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on and off 就是。过了这个 dead band， 它就是开，对吧？但没有提到是开度是多少。这个呢是，告诉它开，而且是越开越大。越开越大呢，这个是，一般来说这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关系。那么你可以设定这个时间，比如说多长时间，从这个零开到100，你把这个时间可以设定好，作为它来这个来控制。这个关也是。就是低于某一个值它就去关，但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关掉，而是逐步的越关越小越关越小越关越小，这个就是这个叫 floating control。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系统，如果整个这个 server mass 比较大的话，你会经常可以看到这个control 非常不稳定，会这个来回的这个摆动。这个是这个比例控制，比例控制简单，这个可能是用的最多的，就是这是 set point， 对吧？这是 set point， 那么你根据这个测到的值跟这个 set point 去相减，减出来这个差，再乘上它的这个比例，然后得出它这个这个开度是多少。比如说这个设定值，比如说我们设置在20度，如果实测的值是25度。那么相差了5度，五度乘上一个比例，可能你把这个阀门开度开到50%。如果是这个 开度是这个温差差了是2度，反正能开度呢开20%，用这种方法来这个控制。看这公式应该在后头，大家要记得的话还是这个，这是这个 process， 这是一个这个 plant 的 process， 这边是有一个设定值，对吧？设定值跟实测的值它有一个误差，然后根据这个误差，如果是 p 的话，只是这个比例控制的话，就是误差乘上一个 kp， 然后反馈回来去给它，记得吧？那么这个系统可以变得复杂一点，就是加上一个 i， 加上这个比例，那么这个地方加一个微分器，所以叫有时候叫比例积分微分器。最简单的部分就是最上的这部分，最上部分就是这有一个差值，然后这去开去控制它。但是光是这个比例器的话有什么问题？如果光用比例，就为什么大家后来发明这个积分器和这个微分器？还记得吗？比如说刚才，比如说我们就回到这个问题，控制这个阀门，比如说控制温差，用这个，就是如果没有积分器的话，光是这个比例器的话，这个系统最后调节出来是一个震荡，就是它没有办法稳定。如果你看的话，就是这是 U， 这是时间啊。这是随着时间走的话，一般它是肯定是这样一个震荡过程。就是这个温度偏过来了，它把开度调过来，然后温度又上去，它又再调过去，对吧？因为这个如果一个系统完全没有这个 thermal mass， 完全没有热惰性的话，这个 P 是可以的。如果有热惰性的话，就是有是一个动态的系统，那肯定要用加上 I， 就是加上这项，这个系统才能稳定。如果你加上 I 的话，这个去 oscillate 渐渐这控制信号就稳定住。所以如果你做这个改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去这个机房，你听这个声音就可以判断这部分，比如说这个值如果太小，这个 KI 这部分太小，那么相对来说这个 I 就特别不重要，对不对？就如果 KP 这个值很大， KI 这个值相对小，那么这块不重要，这块不重要的话，导致的结果你会听到这个风机，这个我们叫 humming， 这个风机声音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如果你去看这个水阀，你可以看这水阀不停的开关开关，一直在忙。那么那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是 tuning problem， 就是这个 KP 和 KI 的比值设的不对。这个 D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在我们暖通空调系统里面一般都是零，这个 KD 一般都是零。如果你看到不是零的话，一般都是弄错了。这个 KD 如果不是零的话，都会这个一大堆的问题。这是这个比例器，这叫比例积分器，然后这个叫比例积分微分器。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DTC control 出现之前大家是怎么控制的？比如说这块是 controller， 对吧？就是这里啊，回到刚才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 air 给出来的是一个电压信号，比如说0到5伏，这个控制器如果还没有 DTC 之前，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里面肯定有个 CPU， 对吧？没有 CPU 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在没有这个之前，这部分是怎么变成这个信号给这个阀门去调的？有没有人知道？就是在没有 CPU 之前，这部分是怎么实现的？对于这个大的空调系统来说，楼宇里头的，这是通过这个 pneumatic system， 通过压缩空气来实现的。这个是压缩空气来实现的。就是在这个 DTC 出现之前，这个大家是用压缩空气来实现这部分的这个控制。所以你可以经常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大的楼宇里面，这个地下室里面都有一个压缩空气那个这个空压机在下面。 因为通过压缩空气，这个地方这个温度信号给出来的实际上是压缩空气的压力信号，然后来通过这个来调节。不过那个已经过去了，所以你们不用了解也不要紧。现在我已经看不到这样的系统，那个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跳过去，就 benefit。好，这个是数据这个 type， 这也是经常你会碰到。大家觉得在这个 point 里面，因为这个核心部分是这个 controller， 对于 controller 来说，一般来说都有哪些这个 data type？ 最常见的就是你给这个控制器的话，最常见的有哪些？问一下，一般我们叫 A 对吧？数字信号 D， OK， 很好，谢谢。那这个模拟信号，你坐下好了。模拟信号和这个数字信号，还有一个纬度是什么？一共最常见的是四类，一个是 input 对吧？还有一个是 output， 所以这个叫一般这个叫 AI 对吧？这个叫 DI， 这叫 AO， 这是 DO。这个四类是最常见的这个信号在这个控制逻辑里头。这个 accumulating 的没有关系， accumulating 一般是这个累计信号，在控制里头其实没有用，只是说给大家这个有时候是读的一个信号。所以根据这个 data flow 是取决于是你进这个 DDC 进这个 controller 还是出 controller。 这个进和出，这是相对于 controller 而言的，就是控制器而言的。这个 controller 如果是进 controller， 那么肯定是从 sensor 过来的；如果出 controller， 肯定是去 actuator 去执行机构，对吧？那么还有一类是这个 DDC 内部的一些这个传输信号，这个有时候我们叫 internal variable， 就是这个内部变量，对吧？跟这个不过没有关系。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那么 DDC 这个 controller 里面这部分这个 programming 怎么写？就是这里头有 CPU 对吧？那个早期的时候，这个8086，大家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单板机学过没有？对，单片机学过没有？单片机那个我不知道现在的单片机编号都是多少了。有人知道吗？多少？多少？084608。OK， 没关系。这个早期的时候是8086。那么这里面一样的，你控制逻辑到底怎么写？比如说刚才那个这个 PID 这部分，对吧？比如说这些公式，你总要写到这个 controller 里头来，对吧？那你应该怎么写？这个早期的是这个 line programming， 也是一样的，一行一行。有时候写这个汇编语言，有的时候写这个 Fortune， 这个类似这样的语言，它自己指定的一些语言。那么后来是用这个 menu based programming， 但是现在来说，大部分都是用 block programming， 就是这个完全是图形界面来写这部分逻辑。这个今天给大家的作业也是这部分，回头你们也能够看到。这是这个一个 loop， 一个 loop 这部分比较简单，但是如果系统变大了，那你要关心它的这个 architecture 到底怎么做，对吧？这个总的来说，我们的控制系统比起这个计算机用的 TCP/IP 这些控制系统要简单的多。这个 architecture 一般来说是下面底层的一个个小的 control loop， 还有跟顶层的一个接口，我待会儿也会讲一下。